哈利路亚，在座诸位长辈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按照教会所安排的顺利来举开我们的家庭周的专题的聚会也求神施恩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安息日都能够非常的顺利这一次我们教会所定的主题是两代之间在我们所安排的我们所看到的海报讲题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探讨在我们世上的生活两代之间，尤其在信仰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可能我们在主题的设定当中会比较看到会看到比较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宗教教育我们对孩子的带领我们对孩子的教导，甚至我们要留下什么给孩子但是在两代之间小弟想说用这个主题我们来探讨在今天晚上的聚会这个两代，可能有人会想说到底是哪两代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我们会很重视这一块。但是其实两代之间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能够明白，能够了解，并且能够追求的在这两代之间我们更重要的要去追求什么，要留下什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小弟想说还是以国语为主以国语为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节圣经提到爱，那这份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换成一个说法是爱不会消失，爱不会停止接下来圣经记载各种从神所领受的不管是先知讲道、说方言、知识，其实到最后都是归于无有，都是会消失。但是在这当中不会消失的只有爱。圣经提到这个爱，其实我们能够了解在两代之间留下什么，其实就是爱。但是这份爱在圣经当中提到的爱，尤其我们在这一次的家庭周的聚会当中，我们说家庭的宗教教育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要牵着手一起行走天路，甚至我们想要留给孩子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爱。那圣经提到的爱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带给我们的这份爱是不一样的，这份爱是从神来的爱，是真理的爱。如果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四节一直看下来，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真正的爱是什么。这一段圣经提到爱有很多的特质，恒久忍耐，带着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的事，那只喜欢真理。接下来提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追求真正的爱是这样。也就是说不是随便的爱，不是我想爱什么就爱什么，不是，是按照神的话能够落实的爱。那这份爱其实在圣经当中很类似的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请看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五章 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二三节，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所结的这颗果子，九种的特质，其实对照我们刚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这份真正的爱，很多特质都是类似，恩慈、忍耐、良善、信实，其实很多，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当追求的爱。那这份爱是从神来的，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说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个真理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主耶稣他的使徒就告诉要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追求的这份爱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第二节，约翰二书二节，新约三百五十页，约翰二书第二节，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请看第四节，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这段圣经提到真理的爱，也就是圣经要提醒我们应当要追求那份真正的爱。所以这份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而且我们能够努力去追求，那照着神的话我们去落实在生活当中，相信我们在每一代的推演当中，其实能够留下的就是只有这个爱。那这个爱是真实的，不是这个社会这个现在教育的现场在座有很多的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当老师会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按照这个国家的政策教育要有爱，那不能刑，不能体罚，不能打甚至连说话都会很注意不是不能骂而已有的时候一句话虽然不是骂，但是小孩子听在耳中，他觉得受伤，马上就可以告老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环境，但是这样子的爱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在哥林多前书跟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圣灵的果子，其实是有神他的真理，有神的真理行在当中，那才是真正的爱。那小弟想说，在我们探讨两代之间我们以爱为原则，那在爱当中怎么落实，很重要的就是责任的承担、责任的托付，还有面对责任我们应当要认知这个重要性。那所以就从圣经当中我们来看这三个部分。第一个，承担责任。承担责任有的时候是比较大部分会说这个责任是对我来讲是赋予我的，我应当要去担起来这个担子。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承担这个责任，尤其是下一代对上一代。我们来看圣经当中这个例子，我们请看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请看第四节，路德记一章四节，旧约三百二十九页，路德记第一章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路德记当时的历史是在士师时期，那我们也了解士师时代是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当中，即使在路德记的记载发生了一件很令人能够称赞能够歌颂的这件事情，也是以路德这位女子为主角。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也就是拿阿米的这个家庭，她的丈夫载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到了摩押地，因为当时面对他们的故乡发生很大的饥荒。但是这里记载两个儿子娶了在那个地方他们住的这个外邦的地娶了当地的女子，圣经记载摩押女子，那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就是路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路德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被称颂被称赞，我们继续看这一章的第八节，我们来看十四节。路德记一章十四节，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请看十五节，拿阿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她紧紧地跟着她的婆婆拿米，紧紧地跟随。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下一代他对上一代的心，他是舍不得，他紧紧跟随。我们看到身为媳妇的婆这个路德，他对他的婆婆拿米这份爱。圣经在路德记当中我们很少看到这个字眼就是爱，但是从圣经的描述我们看到路德他身上散发的就是这份爱，而且不是只有她本身，其实在她的婆婆身上我们也看到她是关怀她的下一代，即使是媳妇她也是顾虑对方。所以当她两个儿子拿米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这个家庭剩下三个女人，那这三个女人其实是无依无靠。以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讲，当时生活环境没有了丈夫很可怜，那死了儿子更可怜，拿尔米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我们看到拿尔米他没有只顾虑自己，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八节，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拿米她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这时候身为这一家可以说是一家之主，这个长辈他对他两个媳妇说，你们都回娘家去。其实拿米需要帮助，但是他顾虑他两个媳妇，所以他对两个媳妇说，你们都回娘家去。在圣经当中，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丈夫死了他应当要归回父家，但是这里却记载你们回娘家去。娘家这个词 以我们现在生活环境来讲，我们常常会听到登基熬桃树回去娘家。他以拿米他的立场来讲，他可以要求他两个媳妇跟在身边，但是从这一段我们更看到拿米他其实不是单顾自己，他是顾虑他的下一代，为他们着想。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能够知道， 他们的互动当中是充满爱的。这里提到，愿神、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跟我一样。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彼此恩待的，用神的爱来彼此对待。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很缺乏的一个部分。不管是下一代对上一代，或是上一代对下一代，其实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份爱是不改变的。拿米对他的媳妇这么讲，愿神恩待你们，就像你们恩待已经死的人一样。可见得拿米他在过去的生活，他看到的就是他的媳妇恩待他的儿子，恩待他的丈夫一样。那这样子的恩典，其实对两个媳妇来讲是外邦摩押女子，这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是很难得看到的。我们继续看这一章的第一章的十八节，拿米见路的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在一节圣经我们看到路德他心意已定，他决定不回去他的娘家，他决定要跟随拿米。虽然拿米他决定要去哪里，对路德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路德他就是定义要跟随他的婆婆不改变。所以到最后拿米就好了，你要跟着我，我也不劝你了，你就跟着我吧。但我们知道接下来他们回去哪里，我们请看二章的第二节。二章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当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看到这一家人剩下这两个女子，那这两个女人他们是相依为命。我们看到年轻的路德，他对他的婆婆说，请你让我到田间去，那我蒙谁的恩典呢？我就在那个地方拾取麦穗。我们看到路德他要尽他生活上的本分，他希望带给他的家庭是能够得到帮助的，这在当时的生活来讲他们是必要这么做的。所以路德对他的婆婆拿阿米说，让我到田间去了，我去拾取麦穗。他负担起他应当要承担的责任，他虽然身为媳妇，虽然死了丈夫，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负担起他应当要负担的责任。这个路德非常不简单。所以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路德他心中的爱，他这份爱除了爱他的丈夫，他这份爱也爱他的婆婆。现今的环境，我们说婆媳之间，这是两代之间，不要说婆媳，有的时候连这个父子或是母女其实都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冲突。但是这么多的冲突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化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心中那一份真正的爱。一份真正的爱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就像路德对拿米一样，他要求，他想要去在生活当中得到帮助，他就要求他的婆婆啊，请求让我去田间去拾取麦穗。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德记的记载，路德他尽了他的本分，虽然生活很辛苦，很劳苦，但是在这个当中他尽了他的本分。也在他尽的本分当中，我们看到拿米是看在眼里的。后来拿米就对他的媳妇路德说，我应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路德记的发展，波阿斯这个大财主的出现，就接纳了这个外邦的摩押女子。 我们请看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十三节。路德记四章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最后波阿斯他娶了路德，那他们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我们继续看后面的记载，请看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家庭后来的发展，其实圣经当中留下路德这个名字。路德这里提到这个孩子名叫俄贝德，那个俄贝德呢，其实就是大卫的祖父。那在以色列的族谱当中，路德这个名字不只在旧约，也在新约被留下来被记名。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请看第五节。马太福音一章第五节，五节，撒门从哪俄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路德他名字的被记录，那这段圣经是指着耶稣基督他的族谱。耶稣基督的降生有神的旨意，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看到路德被留下他的名字。这一段圣经我们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为什么路德他的名字能够被记录下来，其实就是在身上，在他的身上散发出神的爱，神的爱一直在他的身上没有改变。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路德他的一生，其实刚开始就像拿阿米他说的，我的生活是苦的，但是后来拿阿米他尝到的是甜的。那这个从苦到甜的过程当中，路德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今天我们在两代之间，我们能够留给不管是上一代也好，不管是下一代也好，能够留给他们什么，其实就是这份真正的爱。第二个我们来谈责任的托付。责任的托付，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就是将责任托付给下一代，一般我们会这样子认定。但是在责任的托付当中，上一代怎么将责任托付给下一代，很重要的也是这份爱。那这份爱我们能够在撒母耳的身上看到。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请看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二十二节，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二十三节，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二十四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剑，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以上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很小的时候的一段记载。他在这个家庭的出生，其实我们知道 撒母耳他是许愿，他的母亲许愿，神听见他的祷告，撒母耳出生。那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在断奶之前，一般我们会认定以色列百姓他孩子乳养喂奶的时期大约3到5岁。那这个孩子在断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他的母亲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尽她身为母亲的本分来乳养孩子。以色列百姓乳养孩子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将神的话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教导孩子。我们会想说，哎，小孩子哈，0岁到3岁，或是0岁到5岁，讲话他听得懂吗？我们可能会这样子疑问哦。但是我们从现在教育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啊，我们说这个怀孕时期、怀胎10月的教育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对这个孩子是有影响的。那孩子出生以后，爸爸妈妈教给孩子的其实更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如果在座我们有年轻的爸爸妈妈，其实我们能够知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教给他什么。这段圣经我们看到哈拿对他的丈夫以利加拿说，哎，你们要献祭，每年献年祭这是理当的啊，要去朝见神，节期的时候要到神指定的地方去敬拜神，献祭给神。但是我们看到母亲哈拿她没有去，对她的丈夫说，我要乳养孩子，等她断了奶我再带她去朝见天上的神。那也说这个孩子断了奶之后让她永远住在那里。我们知道撒母耳他的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神的圣殿当中来服侍神，只有在他断奶之前在他的家庭里面跟他的妈妈在一起。对撒母耳来讲，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断奶之前的撒母耳，他的妈妈尽了他的本分。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2章18节。撒母耳记上2章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19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当撒母耳他断奶之后，母亲哈拿就把他带到圣殿，让他在那边从小就学习来服侍神，因为他是母亲许愿得来的，所以还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母亲的这个哈拿，她的爱是持续不断。这段圣经记载这个孩子撒母耳他是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神的面前。那每一年节期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他的孩子做一件小外袍，那在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孩子。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这件小外袍是要按照这个孩子的身量来特别定制的。小孩子在长大，我们当过爸爸妈妈的都知道，孩子在大汉很快的，尤其在小孩的时候，所以我们当过爸爸妈妈的有经验都知道，我们买衣服不要买那个刚刚好的。为什么？因为孩子一定会长大，小孩子现在穿 S 的就像包尿布一样，现在包尿布可能是 XS，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用 XS， 我们都一定会预备 SML XL。 为什么？因为孩子会长大。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哈拿她带给孩子的这件小外袍，每一年带一件，他一定会为孩子精心打造。如果孩子穿不下怎么办？这件外袍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当妈妈的，他要做这件小外袍，他一定就是费尽心思，他为了孩子这一年他长了多大， 当妈妈的，她的爱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来着想。所以在撒母耳年幼的时期，我们看到他母亲给他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也因为这样，虽然撒母耳在圣殿当中来服侍神，可是这份爱，母亲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这份爱支撑着他在圣殿当中能够从小就服侍神，这份爱的力量是绝对能够支撑他的。所以后来的撒母耳，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三章的第一节，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母耳是在神默示很稀少的时代当中成长，但是圣经记载童子撒母耳他慢慢长大，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在圣殿的服事是祭司以利带着他的。那我们看到以利祭司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二十节，这里有圣经记载二章二十节，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接下来的话就是对以利这位先知的警告。那这段警告后来神就直接启示撒母耳。我们看三章的第三节，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神的启示来到，神直接要启示撒母耳，但是撒母耳听到这个声音，赶快跑到以利那边，对以利说，我在这里。但是以利对他说，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一连三次，到了第三次，以利就知道了，神在呼叫撒母耳。所以当下以利就告诉撒母耳，你如果再听到声音，在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段过程是先知以利来教导撒母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教导，他被教导是怎么样，他很顺服，他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听到声音，我马上去到祭司那边。半夜在睡觉，一个小孩子，我们说现在小孩子，我们要挖他起床，有的时候早上要上学，小朋友要挖很难挖。有当时候爸爸妈妈怎么叫这个孩子，就是倒下他就是想要睡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他非常的警醒，他听到声音，半夜虽然在睡觉，听到这个声音赶快跑到以利那边，你在叫我吗？我在这里。连续三次，他不厌其烦，他没有觉得为什么这个声音一直出现困扰我，让我很生气，没有。撒母耳他完完全全顺服在他所听到的声音当中。到最后以利就告诉他，是神在叫你，你再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说仆人静听。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天上的真神就直接的启示撒母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他被教导的过程，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子，他有完全顺服的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责任的托付，神直接将这个责任托付在这个童子身上。所以撒母耳到最后为什么成为全以色列百姓能够肯定的一个先知，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九节，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了撒母耳为先知。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对撒母耳而言，他的成长的过程，一切我们看到他的心是顺服的，不管是顺服他的妈妈，不管他被妈妈带到圣殿，他顺服祭司以利，他的心完完全全顺服。在现在的社会来讲，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神的要给他的责任就托付在撒母耳身上。在他成长的过程，我们看到从他母亲给他的爱，从祭司给他的教导，我们看到他完全的顺服。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当我们面对承担责任，面对责任的这个托付，很重要的，我们对责任是不是有这样认知，认知到这个责任的重要性。我们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其实就在两代之间。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一章第一节，民数记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二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三节，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一段记载是民数记当中第一次的数点百姓，那时间点是在出埃及地之后的第二年二月初一日。后来在数点这个数目，我们看第一章的45节，45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第一次的数点地点在西乃的旷野，就在我们刚读的第一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那数点的数目总共603550名。但是在民数记当中另外一次数点百姓，我们看民数记26章，民数记26章第一节，民数记26章第一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三节，摩西和祭司以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四节，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第二次的数点是在民数记25章池亭事件之后，也就是这个瘟疫发生之后，神就晓谕摩西，你要再一次的数点百姓，同样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计算总数。这个能出去打仗就是计算男丁的数目。那这个数字呢，我们请看51节，26章51节，以色列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两次的数点都超过60万，但是这两次的数点数目类似，可是里面所有的百姓只有少数的几个人 是重复被数过的，只有摩西、约书亚、加勒。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六十四节。六十四节，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六十五节，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第二次的数点跟第一次的数点重复被数的只有这两个人，那加上摩西。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摩西他没有办法进迦南地。在神的带领当中，神吩咐摩西带领他的百姓。那在这段时间，两次的时间间隔大约四十年，换句话说，两次的数点是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我们说两代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有的我们有个观念，尤其现在对于年轻的一代，我们说那个代沟很大。为什么会有代沟？因为环境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种种都不一样。所以面对年轻的一代，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说那个代沟鸿沟很大，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看到神带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面对原本的第一代，到了面对后来的新的一代，神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面对新的一代，当时以色列百姓都发生了同样类似的一个事件。第一个事件，第一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请看第三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三节，三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对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是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面对没有水喝的时候，直接向摩西发怨言，并且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渴死呢？”其实这段圣经就看到当时百姓面对神的一个态度，他们的态度是：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为什么让我们渴死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时神对以色列百姓而言，就像给我吃给我喝，这位神就与我同在。所以他们用这个理由来试探神。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七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里我们就看到当时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的观念，用神是不是给我吃给我喝，那表示神是不是跟我同在。那这样子的观念，其实神一直在带领他的百姓。到了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观念有一点点改变，有一点点进步。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第四节，民数记二十章第四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同样，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面对没有水可以喝，但是圣经这里记载耶和华的会众，看起来有一点点进步，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到了这里，经过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圣经记载耶和华的会众，但是他们面对的困境是一样，没有水可以喝。所以百姓就对摩西、亚伦争闹，面对这个困境还是一样。虽然他们认定我是属神的，我们现在是耶和华的会众，但是还是一样没有水可以喝。可是这两次神怎么样教我们？看到神在第二次以色列百姓产生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知道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在加底斯，加底斯这个地方已经快要进入迦南地了，就快进去了，但是还是一样面对没有水可以喝哦。这个时候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章的第十二节。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我们再看民数记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十四节，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四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神要教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应当要尊神为圣。这个圣它的发音其实就是加底斯，它原本的发音就是加底斯，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的第一节，以色列百姓住在加底斯，那个地名，那个加底斯，那个意思就是圣的意思。那同样这个意思，神要百姓是尊神为圣，并且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摩西、亚伦能够尊神为圣。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次的过程，第一次神给百姓有水可以喝，当时在西乃半岛、西乃旷野这个地方，按照历史的考察，这个地方原本是在海底，数万年前的海底，后来地壳变动上来之后，那也因为这样，从深海上来这个地上面的石头含水量很高，所以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没有水可以喝，第一次神教导摩西，你就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发出水，当然这是神的作为。那以当时他们的环境来讲，他们敲那个石头，尤其牧羊人、贝都因人，他们敲石头，他们要先敲敲看，先共话埋啊，我醉我，因为听声音就可以判别出来这颗石头有没有水。那如果可能含水量比较高，这个时候牧羊人可能就大力的，就像摩西第一次的经验一样，大力的就用杖打石头，那石头就会流出水，但是水量很少，一般那个出水量很少，一个人可能可以喝，几只羊可能可以喝，要让两百万以上的以色列百姓能够有水喝，这只有神的作为才可以。但是以他们的生活环境来讲，他们就是用杖击打磐石，那磐石会流出一点点的水，这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但是第二次我们知道第二次面对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神怎么教？神就告诉摩西，你就在长老面前，在以色列面前走过去，吩咐磐石，磐石就流出水。但是神为什么这么教？其实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位神就像他们在埃及地一样我有汤吃，有汤喝，让我每样都有。以我们现在环境来讲，就是这位神赏赐给我物质上所有需要的东西，那这位神就是我应当敬拜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观念是偏差的，可是这样子的观念可能在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心中神让我应当， 神给我很多恩典，给我很好过，这样这位神我就来拜。一般我们会有这种偏差的观念。但是神怎么教百姓？尤其第二次，神要摩西吩咐磐石发出水。这个吩咐以当时每一个人的观念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他的作为，就是要在人觉得不可能的时候，神要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知道，在第二次摩西他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用杖击打磐石。那我们知道，这个杖是神吩咐摩西要拿这个杖去的。那我们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神要摩西吩咐磐石，又要摩西手拿着杖？这个杖并不是他第一次用杖击打磐石那个杖，那个杖是神吩咐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用杖指着河水分开的那个杖。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教？除了要让摩西能够完全顺服神，在完全顺服神的底下，能够显出神的作为。这就是神教导新一代的百姓对神应当要有正确的观念的教导。可是我们知道，摩西在这个当中他失败了。所以我们从摩西身上能够看到，在两代的以色列百姓对于神的观念，其实也教导我们现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神要教我们什么？尊神为圣。这个圣的意思本来就是分别了，将神分别出来。这位神和我们生活环境所看到的一切物质，一切的神子神明都不一样。这位神他是灵，是值得我们用心来敬拜的。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是要让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分别出来，能够完完全全来顺服这位神的，而不是我的生活我向神祷告，神听我的祷告，那我向神祷告，神如果不听祷告，那我就不敬拜他。这种观念我们必须要调整。那在每一代的信仰的传承当中，其实神要让我们去调整的观念，就像在旧约，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神教导新一代的百姓应当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处在哪一代，我们面对上一代我们有责任，我们面对下一代同样有这个责任。那个这个责任，当我们看见我们应当要承担的，看见我们应当要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个正确的观念怎么样交给下一代。其实我们在摩西他的一生当中能够看到神要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请看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十三节。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段圣经就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圣经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在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对神的这个观念。尤其我们面对上一代，我们有责任；面对下一代，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身为阿公阿嬷，身为父母亲的，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责任。那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社会氛围当中，尤其我们看到新的一代，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的担忧，因为观念完全不一样。那在教会当中也是面对这样子的冲击，所以我们在两代之间，我们必须求神带领我们，我们真的能够调整自己，能够追求圣经告诉我们那份真正的爱。那这份真正的爱，我们真的能够调整，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在每一代的信仰都能够在神面前我们能够交账。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的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作所为其实追求造就对方，尤其我们面对两代之间，可能我们对这个中间这一代，面对上一代，面对下一代，就像三明治一样，成为夹心饼干，压力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在信仰当中体会神要给我们那份真正的爱，那份真理的爱。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让对方都能够得到造就。那在追求让对方得到益处的时候，我们回头来想想看，我们本身是不是真的落实那一份真正从神来的爱。我们一起唱诗。